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笔记侠音频师李岩。本文内容来自分众传媒董事长江南春的围炉夜谈分享，音频为部分精彩观点节选，想要了解更多细节，还请阅读原文。本期音频还可以在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乐听、36氪、荔枝等平台收听，搜索笔记侠即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笔记侠，查看更多内容。2021年12月，江南春出了新书《破解增长焦虑》，其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企业品牌价值变化，品牌如何从小众到公众，从网红到长红，从性价比、颜价比到新价比。从30年自身亲历的商场实践出发，江南春在新书中总结了4类典型品牌驱动的增长逻辑：产品破圈、场景开创、权益助攻和区域攻坚。新品牌的原点陷阱。产品破圈是为中小品牌、新消费品牌准备的一种方法论。不破圈的中小品牌淘汰率高得惊人，如果以3年为期，至少有一多半的新锐品牌会滞胀甚至倒下。而且即使是新消费赛道，资本也更追逐那些跑在最前面的品牌，二八法则是一直存在的。一个新品牌滞胀的最大原因就是没有破圈，没有破圈就很难有成长，至多成了一个小而美的公司。新品牌容易陷入一种原点陷阱，每个新锐品牌起来时都有一批铁杆拥簇，这些人群和品牌天然契合，忠诚度高，但是它的缺点是很容易到一个上限。比如小米最开始发明米粉这个词的时候，米粉是50万人，如果小米一直沉溺在这50万人里，就没有今天的千亿小米。很多新锐品牌起于消费社区，像 ULEG 脱毛仪，它的原点人群是小红书、抖音、天猫直播上的美妆达人们可以影响到的，5年持续运营互联网美妆博主的这些人群，但后来企业销售额到了10亿规模后就涨不上去了。 ULEG 没有沉浸在我们小而美的幻觉中，他们带着很强的焦虑感，想寻找一种有核弹效应似的、有强大震撼力的破圈方式，想成为公众品牌，所以他们选择了分众进行品牌引爆。结果饱和攻击之后，当年618就成为京东天猫双渠道冠军，双11再度成功卫冕全网冠军，超过了该类目2到10名品牌销量的2倍，市场份额从前2年的30%多上升至去年55%，销量同比翻番，这就是破圈的力量。所以很多新品牌、小品牌一旦到增长不动的时候，你就要敏锐地洞察，是不是原点人群的红利已经消耗殆尽了，是不是该用引爆手段破圈了。中小品牌如何破圈？很多中小企业觉得类似分众这样的品牌引爆模式好，但他们经常有顾虑，我是不是用得起。其实我们总结的4大路径中有2条，叫区域攻坚和精准打击，就是为此而设。分众是极少数既能覆盖200-300个城市的全国性媒体，又能自由选择城市，在不同城市不同区域去投放不同广告内容的媒体。分众智能屏和社区海报还能千楼千面，在同一城市里不同楼宇投放不同广告。有家源自成都的连锁餐饮烤酱，他不追求全国扩张，只在成都、重庆当地引爆，结果一句经典广告语，在成都不吃火锅就吃烤酱，在成都的电梯口不断回响。烤酱真的做到了和火锅店在同商圈人气比达到1:1，在餐饮业普遍承压的情况下，烤酱几十家连锁单店销量依旧飙升，且门口排队不断。对于预算有限的全国性品牌，我们往往精准打击，像 iBaby 恒温睡袋，它的预算在2-3千万，我们就设计了一套精准挑楼的策略，帮助他们精准投放到母婴前客浓度高的社区，再把数据回流至天猫数据银行做2次触达。结果 iBaby 的1年销量从5000万涨至2亿，第二年再翻番，从儿童睡袋品类的第7位成为第1位。有个物理学常识叫受力点越小压强越大，就是说的区域攻坚。区域攻坚的本质是精准，分众对精准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总结就是3个不做。第一， 不鼓励资金有限的品牌盲目撒面粉，而建议他们要选择好目标区域。第二，不鼓励在没有足够渠道承接的地域里搞攻坚。第三，不要狭义化精准的概念。分众不仅可以做到地理意义上的精准，还可以根据楼价、商圈和潜客浓度来精准挑选相应的楼宇。破解品牌增长焦虑，成熟品牌如何破圈？我们刚才说新锐品牌要破圈，其实成熟品牌也要破圈，只不过他们破的是更大的圈，是从固化的生活场景向全新的生活场景的聚焦开拓。成熟品牌自带势能和信任，如果更好的对接和激发潜在需求，就有机会产生更为巨大的增量空间，这就是四大中的场景开拓。所以我们看到花西子借情人节在分众电梯里打出送花不如送花西子，结果开创了男生购买彩妆的商业增量。小罐茶投放了分众历史上时长最长的一小时感谢信广告视频，以这一路很长，你要感谢的人很多，激发消费者买小罐茶作为感谢的需求，结果获得微博 5.5 亿热议，天猫上小罐茶产品几乎全部卖空。分众的覆盖决定了它跨越了消费者工作和生活的二大核心场景，这就让许多成熟客户通过场景创意可以触发此前没有的潜在的隐性的需求，打开增量的天花板。比如九耳鸭脖，许多人都尝过，你再讲味道多好没人听了，而办公室电梯里的内容反复提醒你没有九耳鸭脖加什么班，公寓电梯里的内容反复提醒你没有九耳鸭脖追什么剧。这就是分众广告在人们每天必经的生活场景中利用内容共创打开了场景交易的触发按钮。线上线下打通，能否做到品效合一？绝对意义上的品效合一是没有的，因为品牌建设和销量提升作用逻辑和原理是不一致的。但我们不能无视品牌内心的诉求，其实他们希望的是能够解决普遍存在的品牌广告的效应比较滞后的问题。品效难以合一，但品效是可以更快的协同。所以我们与天猫开创了基于全域提升的品效协同，让分众的品牌广告的数据回流。看过分众广告的用户沉淀为品牌数字资产中的认知人群，让品牌商可以在站内继续运营到兴趣人群到购买人群，这将大大缩短品牌广告与销售效果之间的时间周期。再说到线下的生意，消费者 60% 的交易都发生在3公里生活服务范围之内，所以飞鹤有机奶粉特别精准地在它有发达的终端消费场所周边3公里范围内，而且母婴潜客浓度更高，有机产品购买率更高的高端社区投放，来及时导流用户到附近的母婴终端购买。现在分众基于商圈和天猫大数据的精准选点系统就可以满足这个精准化的需求。双微一抖一分众，凯度中国区总裁王兴在2020凯度 Brand Z 最具价值中国品牌100强发布会上讲到，凯度的研究表明双微一抖一分众已经成为了当前品牌传播的核心方式。以微博、微信、抖音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品牌种草和以分众传媒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品牌引爆，两者的交互和共振是助力品牌增长的核心阵地。互联网是到达率最高的媒体，但互联网创造了海量的即时信息，信息手段及传播触点日益多元化、碎片化甚至粉尘化，心智容量有限的消费者却因此不堪重负，品牌与消费者的沟通效率反而开始走下坡路。你的品牌在种草，你的竞品用水军在反向种草，这么多不同的文章观点让用户依旧无法做出判断。在一个大家都在讲数字化、社交化、私域化，都在找 KOL、KOC 主播时，凯度最新的研究也表明，营销人的认知和选择并不是消费者的想法。营销人员最偏好使用的某些社交类媒介及线上广告类媒介，诸如网红内容营销之类，消费者往往无感，竞偏好率仅在10%左右甚至以下。因此我们在新书中也讲到，要回归传播的本质，碎片化的互联网传播或社交草原上的种草无法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打造品牌需要中心化媒体， 建立购买者、决策者、影响者、传播者的主流人群的群体认同。货找人是精准分发，提高交易效率，人找货才是品牌打造。人们想起一个类别就想起你，这才叫品牌。同时，品牌还需要以重复来对抗遗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康纳曼教授讲的，人类绝大部分时间是用系统一来思考，也就是直觉反应，极少数时间用系统二，也就是理性思考。所以只有不断重复，才能把一个概念打进消费者心智。所以广告重复影响会让用户心智逐渐放松，建立起怕上火和王老吉，困了累了和红牛般的快思维。进入消费者潜意识中的条件反射的品牌才是强品牌，强品牌往往是消费者不假思索的选择。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有任何感想和建议，您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新商业干货就看笔记侠，深度专访、品牌传播、线下沙龙等商业合作，如有需要，烦请联系笔记侠商务小伙伴魏志尚，联系方式176-3188-1957，176-3188-1957。